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哈，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这些经文是熟悉的经文，而且这些经文呢，跟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连在一起呢，就很有感情啊，就让我们很容易掉眼泪。这不是不好，可是我还是强调一点哈，各位，你对我们所信的需要有包括悟性上的了解。我没有一点要高举之势，但我觉得我们需要，如果我们的情感是稳固的话，如果神感动我们的话，我们得知道他怎么来感动我们，那个感动的理由是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识哈。所以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动人的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些动人的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在座的还是慕道的晨曦会的弟兄晨曦会的朋友们就更容易，比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容易了解，因为他们会问恰当的问题。不信主的人因为不熟悉会问恰当的问题。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句话就等于逻辑上的另外一句话，我讲的话每一句都是谎话。各位，这句话可不可以接受？如果这句话可以接受，这句话就是谎话，所以你不能接受。如果这句话你不相信，因为它是谎话，你就觉得它这句话是真的，就是你怎么讲这句话都很难成立。我讲的每句话都是谎话，就是这是逻辑上一个矛盾。那保罗在这里讲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逻辑上的矛盾，我现在不是活着的。一个人在跟你讲我现在是死人不是活着的，那你能够有的反应就是这是一个鬼。如果你又不相信鬼，我是不相信有什么鬼的，所以有鬼就我相信有邪灵，但是请千万不要搞错了，各位，这一点我们要纠正的太多了。人死不会变成鬼的，那是我们中国人的迷信。人永远是人，鬼永远是鬼，人死了还是人，鬼不会死的，鬼就是有一天要被丢在地狱火湖里面。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现在是死的，或者照保罗这一讲我现在不是活着的，那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话，我们并不懂那是什么意思。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好，然后下面讲的就很属灵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布偶，我们现在已经死掉了，然后基督是那个手，基督在里面，叫康莱昌讲这个啊，就讲这个，讲那个就讲那个，所以我讲的一大堆开玩笑的话，其实是由基督叫我讲的。我的舌头、我的呼吸，一切都是基督在里面操纵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经验和圣经各处都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不是说我已经这个康莱昌或者林环洲或者是熟如，我们都已经没有生命，没有思想，没有意识，不能思想，我们都是木偶一样被一个东西在操纵了，不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也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实在是大脑已经没有了，就不用脑筋，他就是人家讲一动做一动，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再照字面的意思来看，我们去做核磁共振，我们去照 X 光，看看基督在哪个地方，在我们的干细胞里面，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什么地方在控制我们？一定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下面又讲，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所以他又在自打嘴巴了，我活着。前面讲我已经不是我在活了，后面又讲我在活着。所以各位，你所熟悉的经文其实蛮头痛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所以我在肉身活着，我是为什么活着呢？或这个为什么活着可能不太好，我是凭着什么活着？各位，我为什么或者我凭着什么现在是一个活的人？我可以跟你讲，你跟我一样，我们今天现在是活着的人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我们的心脏功能还不错，我活着是因为心跳而活。 我活着因为我的血管还不错而活，我活着因为我的肺功能还正常所以我活，我活着因为我的肝胆各方面都有正常的运作而活，我活着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这些东西是肉身，我们基督徒并不排斥肉身。我告诉你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现在为什么活着，我活着是因为昨天有一个教授很可怜我，让我在他家睡了一觉。我活着是因为今天早上教授很可怜我，买了煎饺给我吃，让我有力气，而且要多吃一点，等人讲到不要就没有力气就死掉。所以我活着是因为吃东西而活。哎，耶稣讲的话不要搞错了，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人活着也不能没有食物啊。我们不是说把食物跟神的话等量齐观，因为食物是来自神的话的，但是我们有肉身，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轻看你的肉身，不要轻看你的头发，每一根神都数过的，不要轻看你的指甲，不要轻看你的身体的健康卫生。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经没有说你的心是神的殿，没有没有，圣经说你们的身体或你们的肉体是神的殿，肉体物质的部分是重要的，我们并不轻看它，我们甚至非常重看它，因为是上帝所做的。所以各位晨曦会的朋友们，我就再一次的也希望是带着爱心，我们已经过去曾经把身体弄坏，那是得罪上帝的，现在开始要把身体好好弄好，未来要服侍上帝，不是要打架的。每个其他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故意自残，有些人就自残不睡觉啊，或者是好像希望早一点死。各位，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但是你自己要早死，神就让你多活在世界上受点苦，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活下去。肉体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肉体不重要，不要以为肉体是负面，只是撒旦常常借着我们的情欲和肉体做坏事，圣经就对这两个东西常常有所警告。但是总的来讲，肉体、情欲、私欲、欲望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什么我们需要排斥的，我们只是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理性下来被约束，来被引导。好，他下面讲，我现在还是活着。前面讲我已经不再活着了，现在又讲我在活着，那什么意思？我在活着，我活着，我刚刚说我活着是因为吃了煎饺而活，我活着是因为有地方睡觉而活，我活着是因为我能够心跳、肺能呼吸而活，这都对的。不，下面才真是一个关键，我觉得这里经文，我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你活是因为有信心，你不必再问什么叫做信心啊，这个在神学上有很多讨论，但是信心可以说就等于是一个最通用的名词了，不信主的人也能够明白，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你要信，你对政府要有信心，你对你老公要有信心，你对这个产品要有信心，这些就让我们明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信错，我们会失望，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懂什么叫信。我就在这里不去解释神学上怎么讲的，就是我今天活着是因为我信上帝的儿子，我有一天可能没有饭吃，我信上帝的儿子，也许我肉体会死，但我的生命还可以活下去，我吃的可能好可能不好，睡的可能好可能不好，我的婚姻可能好可能不好，但是我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神的儿子不改变，神的儿子就是我们过去四堂所讲的耶和华的仆人，我信神的儿子而活。哦，我信神的儿子而活，这话你也很难了解，看起来好了解，不好了解，因为你应该讲的是我信神而活。信神的儿子为什么不讲信神呢？除非我们想到政治，各位，当蒋总统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老总统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可以说在官场上你能升官发财，你就要信总统的儿子而活，因为老总统已经快死了，不必拍他马屁了，政治上是很现实的。当皇帝接近快要 崩溃的时候，要死的时候，那大家都纷纷的找太子，靠着太子而活。当然有的时候站错边了，你站太子那边，万一是李世民做了皇，那你就完蛋了。你信神的儿子活，莫非说神快要死了，所以现在要依靠神的儿子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信神的儿子而活？一方面，这里就跟我们这两天讲到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我们在旧约就可以看到是三位有位格、有意识的，能够被差遣的，能够遵行耶和华命令的，也能够就代表耶和华的。我们信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神的启示，我们因着神的儿子就认识了神，我们因着神的儿子的代赎，我们就得到了神的赦免，我们因着神的儿子，我们就得到了拯救。我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情。我信神的儿子而活，是因为天父，我们姑且这样说哈，我们姑且说天父，我们说那一位耶和华上帝，我们会说圣父，他是自有拥有，但是他是住在人所不能进的大光中，他是住在那个人看不到不能了解的世界里，自己里面。你如果要认识他，他必须把自己启示出来，那就是他的话，那就是他的儿子。我因着他的儿子就认识了他，我因着他儿子的奇妙，我就认识了上帝的奇妙。我因着他儿子爱我，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的儿子爱你，为你舍己。这个舍己的部分呢，我们还会再去谈。不过我们先要谈到这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能活下去，你看这简单的我们熟悉的经文，就是你能活下去是因为信耶稣而活。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因为他很爱你。他很爱你是因为他舍了他自己。好，这都好像很好懂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不能说很好懂的事，我们起码可以说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东西。舍己是我下一堂主要讲的，这一堂我要讲的是与主同钉十字架。不管与主同钉十字架或舍己，我们再一次说，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可是这是很荒唐的。我们基督教里面最多讲上帝爱我们，叫他的儿子为我们死，这是很荒唐的。昨天晚上我已经提到一点这个荒唐，今天我要再提一点这个荒唐。我们以前有一个口号，现在口号大家不敢喊了，爱到最高点，心中有国旗。你们大家忘记了哈，尤其在台南这种绿营的地方不敢讲这种话了哈。在以前，爱到最高点啊，心中就有国旗啊，这当然是国民党的一些宣传手段，我们现在也不讲这些了。我们这里有人是夫妻，有人是正在谈恋爱，有人是准备要谈恋爱，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不要回答，回答都一定会错的，所以我问一下，爱到最高点是什么？这个时候啊，姐妹们最喜欢问弟兄了，尤其在谈恋爱的时候，你爱我吗？爱，你多爱我，你爱我那个最高点是什么？爱到什么地步？这时候弟兄常常措手不及，都答不出来嘛哈。尤其如果碰到那种老实一点的哈，老实一点，我们马上想到谁哈？老实正直一点，也许就是、反正就很爱你嘛，那么干嘛那么浪漫哈？就是有点行动嘛，有点具体的，什么叫做你爱我吗？表现出来。有一个电影叫《屋顶上的提琴手》，啊。他们老夫老妻了，那里面有一段对唱，也是你爱我吗？然后说我为你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然后那个先生不满意，可是你爱我吗？哎，我为你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可是你爱我吗？然后再说，哎呀，那什么叫做爱嘛？太太也觉得莫名其妙，我们又我老夫老妻，年轻人才讲那个如胶似漆的话，可是你爱我吗？ 上帝会问这问题，上帝会说，我们通常都讲上帝啊，其实是上帝也在问我们，你可以为上帝抛弃一切，你可以为上帝投入火中，但是可能没有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哦。所以我想屋顶上提醒手，当一个太太说，我这么多年帮你养了这么多孩子，我洗了这么多衣服，烧了这么多饭，的确他先生可以说，可是你爱我吗？各位，外劳也可以烧饭呢，也可以做机器人，也可以洗很多衣服啊，可是你爱我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什么叫做爱啊？这堂课不讲那些罗曼蒂克的事情了，我只是叫各位想一想嘛。他是爱我，那他爱我，我们通常能够讲出来的大概也只有这些，我很爱你啊，帮你烧饭啊，或者替你做这些事情啊。如果真的要我们又用圣经上来讲的话，各位，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可是从来没想过那到底你在一天到晚讲是讲什么。我很爱你，你知道我多爱你吗？你讲讲看，我对你有恒久的忍耐，也就是我天天在忍受你，这就是爱你。哦，这是圣经讲的哦，所以哈，下次你们在这有婚礼，矮是这个，矮是那个，你就要提醒那个新郎新娘，当他们唱得很感动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们彼此相爱，就是你们要忍耐对方，要很久忍耐，考虑清楚哦。第一个爱就是讲很久忍耐，也就是说，爱的生活是需要忍耐的，是很痛苦的。然后更痛苦的是，而且要满有恩慈。各位，石头也可以很久忍耐，你踢他、打他、骂他，他都不还嘴，但石头不能满有恩慈。你看我们熟悉的这些经文哈，一分析起来，我们就通通垮掉了。讲那些罗曼蒂克浪漫都没有。好，我们还是回到那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满有恩慈，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能不能具体的表现一下？哦，能啊。我爱你，所以我替你买一个大钻戒，我爱你所以买一栋新房子，爱你所以给你一个什么。各位，有没有一男一女哈，到101斗顶上看着整个的台北，或者不要到101啊，现在这那都太庸俗，我们就到台南海边哈，站在比较高的地方看到那海浪美丽啊，然后海风不是太大，太阳不是太烈啊，我形容一下，因为可能有些年轻人去那里不小心两个人一起去那边，然后稍微靠近一点，因为还是有点冷嘛哈，靠近一点。你爱我吗？哦，或者是。哎呀，这景色真是很好啊，是很好，在这里真是很好，在这里真是很好。这耶稣跟彼得讲的话，我在这里真好，为你搭三座棚哈。就你千万不要用这句话跟你女朋友讲，搭一座棚就可以了。对，真是很好，哇，这海浪好美啊，一切都美，哇，爱你真是爱到最高点。那你要做什么？我死给你看。对，这就是这句荒唐的话。你的男朋友带你到花好月圆美好的地方，哎，你爱我吗？我爱你，然后你有多爱我？我先死给你看，神经病！你两个很相爱，就要我活给你看，而且我要跟你一起活下去，那才对啊！为什么耶稣爱我们，他必须死啊？就是各位，你两个人不相爱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想死。或者希望另外一个人死，这有对不起，的确是这个情形。两个人相爱的时候，怎么会有一个人要死呢？耶稣爱我，为我死，没有这个事嘛。母亲爱小孩也不会死啊。母亲要小孩，他爱小孩的表现就是让那个小孩活得很好，他自己怎么能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什么意思？好，这都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而我们根本不懂的一些话。上帝很爱我们，要耶稣来替我们死。你很爱邻居的小孩，你要把你自己的儿子杀掉，然后来救他，有这种荒唐事吗？今天有个江洋大盗做坏事，你要救他，你要救他可以，你赦免他也可以， 但你要把你自己儿子杀掉然后来救他，这什么事嘛？法律上这两个不相干的事，你儿子没有犯错，那个江洋大盗该死，你儿子怎么样都跟他没关系，死或活都没有关系，法律上的基本常识是这样。各位，我们最喜欢讲的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最荒唐的事情，是一个当然不荒唐，就跟昨天晚上我讲的一样，这些基本的道理叫我们流眼泪的，希望现在能够开始通过我们脑袋想一想，否则你传福音没有力量的。因为虽然我们基督徒没有头脑，那些不非基督徒是有头脑的，所以你要有点头脑，有点脑子去跟他讨论，要不然他怎么来信呢？为什么上帝爱我是他儿子必须死掉？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了一些，我今天不要去重复。我们现在再从另外一个观点讲，如果我做错了，我该被处罚，如果这个处罚是死刑，实在那个我得罪的那个人，他可以做一件事，我犯错了，甚至我可以说我杀了他儿子吧。照现在的法律，我觉得照以前的法律也是一样，如果我把人家的儿子杀掉了，或者我杀了人，那个人的亲人要我们能够想到最好的，不必再杀一个人而让这个人能够得生命，最好的办法，基督徒也最容易了解的办法，也是很多神学家，异端的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也讲的，就是饶恕就好了，不必有处罚，不必有代替的刑罚，你犯错了我就饶了你嘛，你不必杀另外一个人来饶这个人嘛。上帝看到我们做错了，上帝就饶恕我们就好了，上帝不必杀他的儿子来饶恕我们。可是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上帝如果要公平的话，他必须处罚罪犯，所以耶稣对我们成为了罪犯，使上帝让耶稣带我们所受的处罚是公平的，这成就了爱，成就了恩典。简单这样讲，这你们回去还有很多的消化和思想。的确，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他爱我，为我舍己，因为那个舍己是必要的。上帝不能就说恕你无罪，上帝不能就说我饶恕你，饶恕、原谅、赦免是全世界最容易做的事。你错了，我就说我饶恕你，我原谅你，我赦免你，是全世界最容易做的事，也是最难的事。因为从一方面来讲，你心中被冒犯、被伤害，不是讲一句话我饶恕你就可以结束的，他的罪恶要怎么办？所以这个常常一天到晚在教会里讲的饶恕、原谅，我们如果不跟耶稣的十字架连在一起，不跟上帝的公义连在一起，是会姑息养奸，是会错误的。饶恕是最难的事，在犹太人的，所以你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常常看到，耶稣医病的时候、赶鬼的时候，或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讲一句话，小子你的罪赦了，讲完这句话，旁边的犹太人就说这个人该被打死，因为犹太人的观点，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只有上帝能赦罪。饶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饶恕，没有人能原谅，没有人能赦免。这里包括所做的错误怎么来改，怎么来平反。如果我们讲再重一点的话，连上帝都不能饶恕。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饶恕如果不要破坏法律的话，饶恕需要有处罚，但处罚就不是饶恕，饶恕就不是处罚。耶稣的代赎让处罚和饶恕都成就了，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伟大的事。我们天天在讲，但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丰富，我只是非常浓缩的讲，这一滴要泡一千倍的水你才能喝得下去的。我们就回到前面，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身体跟耶稣的身体钉在一起，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意思是说我相信，因为他们讲我信神的儿子， 我相信基督为了我的罪舍了他自己，替我钉了十字架。我相信这件事，信到好像我自己也相信我在基督里跟他一起钉十字架，所以我也的确死在十字架上。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里有那个以弗所书常常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要在基督里，或者是与基督联合。基督替我们死，里面包括我们跟基督一起死，所以上帝的处罚就某个意义来讲也临到我们身上。上帝既处罚了我们，上帝又赦免了我们。上帝处罚我们透过基督，上帝赦免我们也透过基督。因为基督这样的奇妙，他我跟他一起死在十字架上，好像罗马书第六章讲的，凭着信心，这一切都是凭着信心。然后也是凭着信心，现在是信上帝的儿子而活。我每天每时每刻要活下去，都是信神的儿子。我没有信心，我活不下去。有一首诗歌，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我觉得不对；因他活着，我能面对今天。如果不是他活着，我现在都活不下去。如果不是耶稣，因他活着，其实更重要的是，因着他曾经是永远活着的神，因着这个永远活着的神曾经来到人间，因为这个永远活着的神来到人间成为肉身，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死。因着这个永远活着的神来到人间成为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死，而且他复活了，那个叫因他活着，我才能活下去。哦，各位，要你活下去真是很麻烦的，还要叫上帝来死，叫上帝来复活。活下去不是吃一口面包那么简单的事，不是有个床睡那么简单的事，是上帝的工作。这个工作常常浓缩的讲法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实际上所包括的，像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每一个圣经所描述基督所做的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你能够多想通最好，想不通你用敬虔的方式来接受，好叫你在自己的生活以及传福音的时候，以及在辅导帮助别人的时候有力量。否则你就泛泛讲，哦，他很爱我们，所以他为我死。有头脑的人，我刚刚已经讲，我马上回一句话，我爸爸妈妈很爱我们，他从来没有为我死，我希望他好好为我活下去，我也为他活下去，干嘛要死？这里面那个罪的观念，得罪上帝的观念，上帝的公义，圣灵使我们跟基督结合在一起，都有。我们已经跟耶稣同死了，因为他为我死了，他这个奇妙的爱继续在我里面，叫我能活下去。他这奇妙的爱叫我感恩的活下去，也有力量的活下去。所以常常让上帝的爱、施加爱感动我们，不是只是一些伤感情的感动、滥情的感动，而是包括理智上的认识。好，这一段都有一些，刚才我知道有一些复杂的地方、难懂的地方，不过我希望我这样讲的你们大概懂了一些。然后我们要往前面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在一般基督徒用这个话的时候，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有那种荆轲刺秦王的那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那种悲情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再引一些什么世界对我已经死了，我对世界已经死了，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对了，是圣经的话，但是很多人讲这些啊，现在大概我们当中不太多人讲，因为这都是那个年轻小伙子头脑不清楚，大发热心，世界对我已经死了，就像风萧萧兮易水寒，我现在要去怎么样为主。各位不必啊，不必，我再跟各位讲一次，照我看现在台湾的局势哈，大概我们为主殉道的可能性很低了，没有人会要来杀你的。你不必为主死，你为主好好活下去，那是重要的。不必讲我要去什么刺杀魔鬼，然后不必，你魔鬼就在你家里，就是你身边，就是你自己。哦，你要怎么爱那个不是魔鬼了，就是你的同桌吃饭的人。 教会里的还有同工，这都是我们需要的，这是你的生活。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再一次是耶稣为我死的这个真实，我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愿他的爱来帮助我，我没有一刻没有一个时候不需要你，没有你我没有自信，没有你我没有自我，没有你我没有勇气，没有你我没有爱，没有你我没有目标，没有你我没有道路，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了，没有你我不能活，没有你连这话都活不下去。各位，这都是两个人谈恋爱谈到最深的时候会讲的话，你应该跟耶稣常常讲这种话，但这勉强不来的。你说我对神是心中不冷不热的，连水都没有多少，那我们承认，那我们就求神多把他的爱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些没有你我活不下去，没有你我不正常，没有你我没有自信，没有你我没有尊严，没有你我什么都没有，就跟另外一个很常听到的教义有关系了。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既知道罪人称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十六节真是啰嗦，反复在讲我们不能行律法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有一个教派叫信义会，我们基督徒大概都懂都听过因信称义，但是这因信称义很多人就不了解，尤其华人基督徒可能常常会讲到说与主同钉十字架，因为这比较悲壮一点，却忘记了与主同钉十字架更基础的就是因信称义。我今天就需要讲一点这个话。好，各位请原谅我讲这些啊，但这实在是很基本的。因信称义也可以讲得很简单，就是说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不好，我们不管怎么样行为去遵守律法都不好，不够好。那这里也许我们当中如果有根深团契的或犯罪啊，但我们都会同意，哎呀，是我们都不好，我们真坏得很啊，所以上帝可怜我们，我们信耶稣就被上帝接受了，就被上帝肯定，这叫称义啊，这可以。可是各位，我们在座的医生、大学教授、律师、牧师、传道，我们也是一样。哎，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以为那些罪犯需要因信称义，我不太需要，我还不错嘛，甚至我很好嘛，这就是很难的地方。这就是这个教义在历世历代包括对被我们中国人非常排斥的，我哪有什么不好。那么就有很多的异端的好心的异端的基督徒说，我们不能提倡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是叫人犯罪的。哦，你不好，但是上帝很可怜你，爱你，就赦免你了啊，当然了，我们马上跟耶稣连在一起，因为耶稣替你死，所以上帝就赦免了你。那这里会造成的一个结果，马上就很多人想到我就尽量犯罪嘛，犯很多罪了，然后信了耶稣就好了。理论上是这样子，没有错，你犯再多罪，只要你认罪悔改，神都会赦免。问题是你不一定有那个机会悔改，然后如果你带着继续犯罪的心，那你就根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的问题，对很多基督徒问题，还是我们真的有好行为没有价值吗？真的说我们去守律法没有价值吗？我们真的就是很烂很烂，反正就承认自己很烂啊，信耶稣就好了，然后律法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也不必去谈那些。好像圣经里也这样谈，但是当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面也有一些好像觉得律法很重要。一个好基督徒就是守法的，一个好基督徒就是会十一奉献、准时聚会、爱自己的配偶、顺服自己的丈夫、守法。我们就是守社会的法、上帝的法、圣经的法、教会的法，我们守法、守规矩，这就是一个义人，这是我们天经地义想的。可是因信称义就说不行，我们所有的守法、我们所有的义都在上帝面前不能够被称义。 这意思并不是说你今天做一个比较好的人、守法的人没有价值，有价值，上帝也肯定，但是那个肯定不足以叫你称义。也就是说，你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母亲，比做一个不称职的要好。虽然做这些不足以叫你称义，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的是完全。不管你在信主之前或信主之后，你都需要养成一个习惯，靠着圣灵，我身上应该有越来越多的美善，我身上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善良，我对人应该越来越诚实，我工作应该越来越努力，我在教会的服事应该越来越忠心，我应该越来越多圣灵的果子，而且都是靠着神给我的，然后荣耀也都归给主。但是各位，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不仅你在信主之前，你所有的良善要称义的话，要被神肯定说好的话，那都不行。你信主以前所有的良善都像破旧的衣服，都像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在上帝的面前是看不上眼、不足称义的。在你信主以后，靠着圣灵，我们诚实说，靠着圣灵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也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些美好的行为、个性和成就和果子，也丝毫不足以叫你称义。人要在上帝面前被上帝肯定，说好，你是一个义人。不管你得救前、得救后的好行为，通通不足以叫你称义。不过我再说哈，你得救前的，假如你一辈子都没得救，你没有得救的一些好行为，还有你得救后靠着主的那些好行为，有它的价值，上帝也会肯定它的这些价值，但是不足以称义，也就是不足以叫你上天堂了。为什么？尤其是我信主以后，那都是靠着圣灵结的果子，荣耀归给主，为什么不足以叫我称义？因为上帝要的完全，即使圣灵的果子不够完全。你要在上帝面前称义，始终只有一个办法，上帝要的是完全，你要完全毫无缺点的做到上帝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只可能披上基督，你只可能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你只可能让基督跟你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上帝看到他儿子一切所做的作为的时候，上帝就满意了。所以我们始终是靠着耶稣的作为才得称为义。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称义，因为我们行不完全。好，所以我们从这样来了解，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来了解圣经里面很多看起来跟保罗相反的经文，才不会觉得圣经有矛盾。在很多人的观点里，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旧约是因行为称义，新约是因信称义，这都是错误的。旧约、新约基本上都是神的话，都是一致的。神只有一个救法，一主一信一喜，没有两种救法。没有旧约的时候一种救法，新约的时候一种救法。新约、旧约都是凭着信心，凭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的。这个我们今天不要再去，这都是神学上大问题，我们不要讨论。我们只是想我们一般的观念。好，我读几处经文，各位不要翻，听我讲就可以了。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们不是因信而活，不是因信神的儿子活，照利未记十八章讲的，我们是因行律法而活。那这明显的保罗跟摩西有冲突了，没有冲突，这句话新约旧约都完全适用，你要遵守神的律法，如果遵行就活着。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死了，因为你没有办法遵行，因为你没有办法行全律法， 所以你活着是基督替你遵行，你信了基督而活着。利未记十八章跟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没有一个字，没有丝毫精神和字眼上的冲突。生命记第六章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而看起来也是我们能够称义，上帝称我们为义，就是我们遵行上帝一切的话嘛。那也因此我们又再一次说，我们不能遵行上帝的话，我们不能称义，因为上帝要求的是完全。所以我们只有把耶稣所遵行的一切拉到我们身上来，我们信主，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信他所有的工作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就称义了。所以生命记讲的跟保罗讲的没有一点冲突啊。那我们也记得有些人认为保罗跟雅各是冲突的。我再一次说，圣经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但的确神给每一个作者有不同的领受，他们是有不同的领受，但是没有冲突。雅各书常常被用来反对因信称义的，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这明显在打保罗一个耳光。好，我等一下会讲，没有，先讲为什么没有。在先间接的讲，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六节，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开始，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雅各讲的话跟保罗口气一样，一切的美好是神给我们的，不是你肉体遵行律法的字句神才给你的，是神白白给你的，你能遵守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他没有改变，神永远不改变，这也是保罗的口气。他按自己的旨意生了我们，我们重生得救也是出自神的旨意，这也是保罗的口气，甚至加尔文的口气。然后在我们需要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第一章二十一节的下半句，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雅各照样讲，你们需要被拯救，借着上帝的道。那在第二十，雅各书最常被人家说讲这个来补足保罗的，就是这个二十一节。所以你们要一章二十一节，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心领受那所栽种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我也简单读一下吧。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说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好，不要光听到，要行到。这我觉得现在的教会也是，他们的重点其实在说，我们不想听到啊，听到很啰嗦，很麻烦。他们说不要光听到，要行道，他们重点其实不是在行道。因为我看这些人，这些教会，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传道人根本也没什么行道，他们倒是专不听道也不行道，专喜欢讲道，也不是在讲道，就是喊口号了，哦什么什么，喊一些光冕堂皇的口号，既没有上帝的道，不听也不遵行。他们讨厌听到，所以说我喜欢做马大啊什么这些事。这些人连马都不信，还要说什么做马大，没有神的道。雅各在这里讲的正好就是保罗讲的，你们不要光听到，要行道。为什么行道？包括把上帝的话、福音、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应用在生活中，你要去行道。如果你单听到，就像人哈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完就忘记了。你单单听到你很感动流眼泪，我要怎样，我今天感动了，我将来要怎么样，我明天要怎么样，我现在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改变我的言语态度等等，我要，这叫听到，甚至听到后的励志。各位，这个很好，但这只到这里没有用，你要去行道。我这种经验最多了，神常常在提醒啊，听到一个道，我就这样讲吧，你要对你的太太很好，要很温柔，好，就非常感动，我要对她很温柔，对她很好。然后往往你要对她很温柔很好的时候，刚好她就给你一巴掌，你正要称赞她的时候，她刚好说你死人呐，还不赶快去拿那个东西，哎呦，你爱不出来了。然后你就发现你的真面貌是什么了？你在听到励志的时候是看着镜子。如果你不行，你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样子，哦，我励志就可以行出来了。你一去行，你就知道你的本相是什么，你行不出来。因此我觉得雅各在这里啊，听到要行道，意思就是你在行道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根本行不来，你需要上帝的帮助，而不是我们一般讲，哦，我听到行道就变完全了。刚好相反，你越去行，你就发现你根本行不来。你听到是需要的，你知道上帝的心意，你发现是如此的举步维艰。真的能行，律法让人自由，可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律法就处处捆绑我们。二十六节也是讲，你听一篇道说要勒住自己的舌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哦，好感动啊，我这个人常常说三道四的，我从今以后不要说，不要这样子，我要勒住自己的舌头。如果你就是立这个志，那你还是照镜子就忘记了，因为你不知道你勒不住。你一去听到别人讲一些话，然后你的手机响了，你马上就想，哎，我刚刚知道一件事，你不要跟别人讲哦，就是哦，讲完了，该死，我舌头又没勒住啊！原来我是一个勒不住舌头人。这个叫做听到要去行道，行的结果发现我的本相是一个罪人，然后需要上帝的赦免和拯救。然后在雅各书里面讲的很多都是这样子，包括看惯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包括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那些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你就去做嘛，你听了道就去做，做了你才发现你没有做到，你就很痛苦的回到上帝面前求神赦免，也求神给力量继续去做。也许在一次两次三次，你慢慢就越做越多了，然后神的道告诉你，你做到了99%，有1%没有做到，你还是一个罪人。所以你需要总是，不管你做的多少进步，这些进步，这些圣灵的果子都是美好的，都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律法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你只要有一条，只要有一次，只要有一秒钟没有去做，就是被咒诅。那也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讲的，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放纵条。雅各、保罗、马丁路德、加尔文讲的是一模一样。所以你觉得我可以行律法来称义，你实在是没有去行，你去行一行，你多听律法的要求然后去行，你就知道你不能够，你只有再去仰望你的主耶稣。这就是律法的功能。在第二章十节，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然后最后这一段，保罗讲到的是，就是第二章的24节，不是单因信，而是因行为。我们就讲说那个行为需要有的。行为是信心的果子，信心是根，行为是果子。有好的根 长出来的信靠上帝连接于耶稣基督所长出来的果子，神也悦纳，但这行为只是证实他有得救的信心，得胜的信心，那个行为的本身在上帝面前总是不够完全的。因此当保罗在举当雅各在举这两个例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看到亚伯拉罕的行为和拉合的行为。我们说要有行为，但是我们绝不把行为高举到信心之上。行为是信心的结果，信心是根比较重要，行为是次要的，不能没有行为，但是次要的。好，我们看亚伯拉罕因信称义，雅各在这里说也因行为，他因什么行为？他的行为不是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义，就是在他得儿子的事，不是，是把儿子献上的事。亚伯拉罕的行为是神叫他把儿子杀掉了，那亚伯拉罕的行为就是把儿子杀掉了，是吗？不是。雅各说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是因行为称义。你仔细一点看雅各在讲什么，亚伯拉罕的行为正是没有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但是他的行为并没有做完上帝要做的，把你的儿子以撒放在祭坛上杀了献给我，没有，亚伯拉罕没有这个行为。对，这个行为被上帝止住了，所以他的行为并不完全，但是神非常喜悦，因为那个行为已经足以表示他有那个信心了。他的信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信神能叫死人复活，也就是他的行为并不完全，但是显出他的信心。妓女拉合也是一样，好有意思啊！雅各说不是因为信心，不单是因为信，是因着行为。然后他上举亚伯拉罕，我刚刚已经指出来亚伯拉罕那个行为不完全，下举拉合，那就更有意思了。他什么不好举？举拉合，举妓女。也就是我在讲哈，这个人因为他的行为称义了，他的行为是什么？妓女，哇，就妓女接客多多，就多多称义啊，是这意思吗？他不应该举妓女嘛，他应该举一个属灵的女人嘛，因为妓女的行为就是接客，那个行为不好。圣灵默示雅各讲的太妙了，妓女拉合接待使者，这接待使者当然我们知道是在讲约书亚记里面那两个使者被接待，不过你照最基本的字面的意思也可以把它了解成他就是在接客，就是妓女在接客，然后接客完了你再去回想妓女拉合所做的事，第一个她是妓女，第二个她当天是在接客，接那两个以色列的探子的客，有没有性行为我不知道。第三个她说谎，第四个她卖国，告诉这两个间谍从哪里走，她的行为有哪一个好？有人说可能这个妓女还是妙计，她的行为有哪一个好？雅各说他有行为称义，他的行为有哪一个好？他的好的地方是他那不完全有极多罪恶的行为里面最少有一点表示说他对上帝有信心，他听到上帝的事，他知道要做这个事，虽然他还有许多其他极不好的行为，因着他的信心就称义了，而他那极不好的众多行为里面还是有从信心发出来那个证实他对上帝有信心的行为，所以他被称义了。雅各书跟罗马书没有冲突，都讲到我们需要有信心披戴耶稣，而我们有信心披戴耶稣，多多少少要有行为产生出来，但这行为不管多或少，不管好或好的多或不好多，都不足以叫我们称义。称我们为义的是上帝，我们感谢主。一个妓女，一个献上儿子的，都做得不完全，但是神称他们为义，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 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你的儿女与你同钉十字架，因为我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称义的。谢谢你的死，谢谢你的舍己拯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